弟兄姊妹们平安，今日牧师正道的主题，一生要学的功课，经文在路加福音11章1到54节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1章给我们的教导，是从一次的祷告会、一个神迹和一次聚餐引发出来的。主耶稣利用这些场合给我们四个重要的教导，让我们明白祷告的原则，认识撒旦的诡计，珍惜属灵的机会和避免假冒为善的生活。我们需要明白这些教训，并且将这些教训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，这个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一点的教训，教导认识祷告，在路加福音11章1到13节。在路加福音11章1节讲，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，祷告完了，有个门徒对他说，求主教导我们祷告，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。在这里特别提到施洗约翰教导他的门徒祷告。施洗约翰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，就是还在母腹中，还未出世之前就已经被圣灵充满，虽然如此，他还是需要祷告。施洗约翰获得向以色列人引介弥赛亚的特权，但他仍然必须祷告。主耶稣曾称赞施洗约翰，在路加福音7章24到28节，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，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？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那穿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人是在皇宫里。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？要看先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的前面预备道路，所说的就是这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。施洗约翰是先知中最大的，但是他必须依靠祷告。如果祷告对于一个有这么多有利条件的施洗约翰是如此的重要，更何况是对我们的没什么有利条件的我们来讲，岂不是更加要看重祷告吗？主耶稣的门徒没有求主教导他们怎样讲道，他们却求主教导他们怎样祷告。主耶稣的门徒虽然和主一起生活，但是他们却多次失败，他们仍然想学习怎样祷告。祷告是我们首要的事，祷告是最有力的证据。我们的主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主在受浸的时候祷告，在拣选12门徒的时候祷告，在越来越多的人聚集来听到的时候祷告。主耶稣在祷告时变了形象。门徒们知道主耶稣经常独自祷告，他们亦希望效法主，得着属灵的能力和智慧，为此他们就求主教导他们祷告。耶稣基督是完美的神子，他在肉身的时候尚且要常常向父神祷告，我们岂不是更需要祷告吗？在路加福音11章2到4节，耶稣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这个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祷文。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凭着信心、存着诚恳和信服的心来祷告，因为真实的祷告取决于我们和神有良好的关系，使我们能够称祂为天上的父。唯有信靠耶稣基督，我们才能够建立这样的关系。在主祷文里面，主耶稣教导我们真诚的祷告包括尊崇神的国和遵行神的旨意，使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。 祷告不是告诉神我们想要什么然后自私地享受，祷告乃是求神使用我们去完成神要成就的事，使到神的名得着荣耀，使到他的角度得着扩展，使到他的旨意得到成全。我们要蒙神垂听并应允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就必须先用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原则来祷告。认识神的道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从中可以得知神的旨意，祷告和神的话是不能够分割的。当我们与神建立了良好的关系，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我们就可以将自己的请求带到神的面前来，求祂供应我们今日所需，不是满足我们的贪心，宽恕我们的过犯，引导我们走当走的路。我们一切的需要包括这三个请求之内，就是物质和肉身的需要，精神和灵性的完善，以及神的保护和指引。我们如果这样祷告，就可以确信是在神的旨意里。在路加福音11:5-8，主耶稣讲了一个不住祷告的比喻。在这个比喻里面，神和那位满腹牢骚的邻居正好相反。倘若这位已经疲倦又自私的邻居最终满足了那个麻烦的朋友的需要，慈爱的天父岂不更加乐意满足他所爱的儿女吗？祷告的基础是我们以儿女的身份向我们在天上的父祈求，而不是友谊的关系，乃是神以他儿女的关系。父神不好像那个邻居，他从来不睡觉，也不会失去耐心，不会急躁易怒，他永远是慷慨的，乐意满足于他儿女的需要。天父回应祷告，不但是为了满足他儿女的需要，也藉此荣耀他的圣名。主祷门里的一句话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神的子民祷告是否蒙应允，与神的名声息息相关。神照顾他的儿女，就向世人见证他是可信靠的。祷告不是他讲服神应允我们，而是要抓住神至高的意愿。不自祷告不是要改变神的心意，就是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不自的祷告是要努力达到神期望的地步，使到我们可以承担祂所托的苦。在路加福音11:9，主耶稣告诉我们祷告的应许。这节经文里的动词很重要，不自祈求，不断寻求，不停敲门。我们不要在紧急的时候先来找神，先来祷告，而是要恒常地与天父交通。约翰福音15:4，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常在他里面，保罗也劝导我们要不住地祷告。在路加福音11:11-13，主耶稣在讲祷告的比喻的时候，在这个比喻结束的时候，主耶稣强调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，天父认识我们，祂爱我们，无论祂怎样回应我们的祷告，我们都不需要害怕。主耶稣提到地上的父亲，尚且将最好的比儿女，更何况天父呢？神所赐的甚至包括圣灵，这个是最宝贵的赐福。第二点，教导认识属灵的争战。在路加福音11:14-28，在路加福音11:14-16，这个是主耶稣第三次赶鬼的神迹，但是被仇敌指控以撒旦为伍。那些宗教领袖没有因为神差来的教世主而高兴，反而叛逆神的真理，企图诽谤基督的事工和品德，可见他们是多么的盲目，甚至不能够分辨神的工作和撒旦的工作。别西卜是犹太人经常用这个名字来指撒旦，他们要求耶稣，指控耶稣说，你如果真是为神作工，就不要只在地上行神迹，也从天上显出神迹。 他们在试探神，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。路加福音11章7到22节，主耶稣用三个论据来回应他们的指控。第一个论据，这个指控是不合逻辑的。撒旦为什么要攻击自己，分裂自己的国？撒旦是真实存在的，且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。第二点的论据，这个指控证明他们有罪，犹太人凭谁的能力赶鬼？他们的工作和基督的工作有何分别？以此相反，基督的神迹显示临到他们的是神的国，而不是撒旦的国。第三点的论据，这个指控实际上是在认同主耶稣的权能，除非主比撒旦强，否则不能够打败撒旦。主耶稣将撒旦描绘成为军中的壮士，守护着居所和财物，但主人入侵的领土的时候，摧毁撒旦的军队和武器，宣告撒旦战败。主耶稣已经努力了受敌。在以西结书2章15节，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，明显给众人看，就像着十字架跨城。撒旦虽有一定的权力，但仍然是主的手下败仗。约翰一书3章8节，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第二，在属灵的争战中，中立是不可能的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1章23节说，不以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，不同我收罪的就是分散的。中立就意味着与主对立。世界上有两种属灵的力量在相争，我们必须在这两种之中作选择。如果我们选择不做选择，那就在对抗主了。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在地上不站在主的这一边，也没有一个基督徒不以基督为中心与主相聚。主耶稣讲了人和乌鬼的故事，讲明了中立的危险。那个被鬼附的，他的身体是乌鬼的房子，那个乌鬼能够决定离开他的房子往第二度去，那人的情况呢就立即好转。但他没有邀请神到他里面居住，那人保持中立。后事如何？那个乌鬼又回来了，带来七只更恶的鬼，那人的境况就更加糟糕了。主耶稣在讲话的时候，有一个妇人在喊叫，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。玛利亚是耶稣肉身的母亲，她是有福的，但她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。基督徒要坚守主的道，真正有福的人就是听了神的话又去遵行的人。有了神的话，我们才能够胜过撒旦的权势和撒旦的诡计。第三点的教导认识神迹，在路加福音11章29到36节，主耶稣知道群众心里想的是什么。主耶稣用三个例子说明属灵机会的重要性。第一个例子是约拿，在路加福音11章29到30节和32节，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三日三夜，主耶稣为了世人的罪受死埋葬，但三日从死里复活。那些宗教领袖不断地要求耶稣显神迹来证明自己是弥赛亚，但是主耶稣只应许给他们约拿的神迹，就是他的死亡埋葬和复活。罗马书1章4节，按圣善的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约拿是活生生的神迹，主耶稣的复活也是一个活生生的神迹，是最大的神迹。主的复活证明他就是弥赛亚，这个也是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向以色列人所传讲的信息。在使徒行传3章15节， 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们都是为这事作见证。在使徒行传5:30-31，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，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，且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，叫他作君王、作教主，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。第二个例子是所罗门，在路加福音11:31，示巴女王千里迢迢来听所罗门的智慧之言。现在神的独生子就在犹太人中间，他们却不信他的话语，即使主行了神迹也不会改变他们的心。所罗门求智慧，而基督本身就是智慧。基督比所罗门更大，基督是最大的君王，是万王之王。约拿向尼微城的外邦人传福音，他们就蒙悔改得赦免。外邦的女王听到所罗门的智慧之言，感到惊讶就相信。犹太人虽然有一切有利的条件，却不悔改，到最后的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城的人和示巴女王就要定他们的罪了。主给以色列人这么多的机会，他们却不相信。在路加福音13:34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在约翰福音12:35-36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。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，你们应当真趁着有光，顺从这光，使到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耶稣虽然在他们面前行到很多神迹，他们还是不相信他。这个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讲，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第三个例子是取材于日常生活的例子，神的道是黑暗世界的明灯。路加福音11:33-36，耶稣说，人点灯总是放在灯台上，让进来的人得见亮光。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有了神的话，生满就充满了亮光。心眼纯正的人，里面必然有生命的光，全人也就沐浴在神的圣光中。在诗篇119:105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箴言6:23，因为诫命是灯，法则是光，粪秽的责备是生命的道。我们信靠耶稣，眼睛就开了，光照进来，我们成为了光明的子女。哥林多后书4:4，此等不信之人，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神的像。在以弗所书5:8-10，从前你们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我们如果一只眼睛看着神，另外一只眼睛看着地上的事，光明就会变成黑暗。信徒不能够在微弱的光中生活，神要我们全然这样顺从。我们举出圣经中有三个人物，他们心怀异义，起初在光明中，最后却落在黑暗里。第一个例子是参孙，参孙的名字的意思是阳光充沛，但是他因为陷入肉体的情欲，变成了黑眼的奴隶，被囚禁在黑暗的地牢里。第二个例子是罗德，罗德原的意思是朝圣者，与叔叔阿伯拉罕同行。在创世纪13:10，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，直到所以都是滋润肥沃之地。 罗德因此而陷入在眼目的情欲中，随从世俗的诱惑，被美丽丰富的草场和繁荣的生活所吸引，而选择了西吉。在罗德的脑海入边，仍存留着以物质为中心的思想，他这种选择造成了悲惨的后果。人所睇见为美的，不一定是真正美丽而且有益的。撒旦在引诱人犯罪堕落之前，往往先引动人眼目的情欲。信徒的眼目若被安逸和愉悦的景象所吸引，有可能导致堕落到世界里面，最终被神惩治。短视的人只看外貌来作选择，有远见的人是看内在的情况和将来的结局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运。第三个例子是扫罗。扫罗原是谦卑的领袖，但是骄傲使到他掉进交鬼的陷阱里面，最后他在战场上自杀身亡。扫罗所犯的罪是今生的骄傲，他没有谦卑下来顺从神的旨意。每个人都需要主耶稣真光的引导，而不至于被黑暗支配。第四点的教导，教导警戒的话，在路加福音11:37-54，在基督全港天国的福音这个阶段，宗教的领袖一心这样想除灭他。为什么这个时候还有法利赛人邀请耶稣去他家吃饭呢？他如果诚心寻求真理，可以私下这样同主讲话。很明显他是要找藉口来控告主，他要看主耶稣在吃饭前有没有按礼而洗手，如果没有，他就可以控告耶稣了。在马可福音7:2-3，主知道那个人在想什么，就给他作了法利赛人的灵性分析。有三点。第一点，主揭露了他们的愚昧。在路加福音11:37-41，法利赛人的根本错误是以公义为外在的行动，极度地轻视内心的态度。他们非常小心地保持外面的清洁，但是忽视了内心的邪恶。他们似乎忘记了身体和内心都是神造的，内住人格亦需要净化。洁净外面的方法呢，是要洁净里面。在路加福音11:41，刷牙不能够洗清污秽的言语，要洁净内心才可以得。第二点的分析，主谴责他们的罪恶。在路加福音11:42-52，他们把精力化在外表的行道上，他们自重名声过于品格，他们以为坐在高位上得到适当的人群所认可，他们就很属灵了。在路加福音11:43-44，主耶稣所说的比喻激怒了那位主人和在场的法利赛人，他们自以为维持礼仪上的洁净就会变得更加圣洁。路加福音11:45，律法师被主的话刺痛了，就试图要自辩。主耶稣用两个例子来回击他们，就是担子和坟墓。律法师最擅长就是将担子加在人的身上，而没有想过帮助人减轻重担。人的问题已经够多了，他们却要为别人制造更多的问题。律法师亦善于为过去做防护处理，他们尊崇先知，但他们所属的宗教体系正是杀害先知的凶手。法利赛人好像隐藏的坟墓，而律法师就是建造华赖坟墓的人。他们积极的罪行是将神的儿子将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律法师让人无法认识神的道，他们自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，还防止别人进去。第三点的分析，主耶稣的言论激起了他们的愤怒。路加福音11:53-54，假冒为善的人不愿意他们的罪被揭露出来，这个有损他们的名声。他们本不应该对抗主，应当降服于主，寻求主的怜悯。然而他们却开始刻意地用诡诈来攻击主，希望主落入他们的圈套，讲了很多异端的话，他们就有把柄可以捉拿 耶稣，他们这样对待神的儿子是多么的可耻。神赐给我们他的话语，又赐给我们祷告的特权，我们是何等的尊荣。然而撒旦要夺去我们的福分，撒旦妨碍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，撒旦要使我们失去自由，撒旦的诡计就是用假冒为善代替真实，引诱我们注重外表多于内心，看重名声多于品格的发展。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指责法利赛人和律法师的问题的时候，提醒我们要使我们避免成为把持开启知识宝库的锁匙，自己不愿进去也不想让进去的人进去的危险。我们必须时常反省我们的信仰内涵，而我们一同学习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的方式祷告，为祂的名得到颂扬，为祂的国度得到彰显，恒心仰望的祈求主的圣灵并进驻我们的心内，使到我们得享祂一切的丰盛。阿们。